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主耶稣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这是主耶稣来到人间，他很主要的工作就是医治这个世代。如果你问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世代呢，可能可以回答，这是科技发达的世代，这是进入太空的世代，这是电脑在操控的世代，文明进步的世代，是物质享乐的世代。但是你从伦理道德层面来看，这又是道德混乱的世代，一个是非不分的世代，甚至男女都不分，同性结婚的世代，这又是恐怖主义攻击混乱的世代，也是艾滋病猖狂的世代。这是一个需要拯救的世代。如果从心灵层面来看，请各位回答我，这是康健的世代还是有病的世代？有病的世代。这不是一个正义的世代，这是一个罪恶的世代。所以主耶稣来，他说我不是来招义人，我是来招罪人悔改。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有病我们就去找医生，我们需要医药，需要治病。而这一个世代是罪恶影响的世代，是被罪捆绑的世代。这一个世代需要救主，需要救恩，需要赦罪。所以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他来招罪人悔改。如果你没有好好读圣经，你可能以为这一段话的意思，税吏是有病的人，罪人是有病的人，法利赛人是康健的人。但是我们慢慢告诉各位啊，一点一点说明，不但税吏，不但罪人，连法利赛人都是有病的人，都是有罪的人，都是需要主耶稣医治。不但一次的医治，还要继续不断的医治，能够越来越健康，越来越能够成为神所悦纳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早上第一步我要讲的就是这世代的疾病啊，税吏是有病，罪人是有病，法利赛人一样有病，没有信耶稣的人当然在病中，许多基督徒可能也在病中，世上的人需要耶稣医治他们的病，连我们基督徒也需要耶稣，天天需要耶稣，常常需要耶稣，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能够得到康健。那我先说税吏的病，当然可以讲很多，只讲一件事情，这是税吏有病的最根基，那就是贪心。税吏的病就是贪得不该得的，不是他的他却想要，他这种贪的念头产生了恶障。 他帮罗马政府收税，然后就讹诈犹太人，收一些不该收的税，这里多一点，那里多一点，这种讹诈人是税吏通病。所以当撒该悔改，他马上跟耶稣说，我讹诈了谁，我就还他四倍。这是照着旧约的规则，他常常讹诈人，一般的税吏都讹诈犹太百姓。那么讹诈的原因是里面贪心，不该他的他却想要。第二方面，他就欺骗罗马官员，罗马人定了收多少税，他讹诈百姓收了很多，然后告诉罗马官员就收这么多，很多其他部分就放到自己口袋里面去。所以税吏被当时犹太人最讨厌，把他们列入罪人的范围，一面讹诈自己百姓，一面欺骗罗马官员，然后自己徒私徒利。所以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这一种贪财的心是万恶的根源。提摩太前书六章告诉我们，贪心的人会把许多愁苦自己刺透自己，因为贪得是无厌的，继续不断会在这样的轮不当的一种循环里面越来越无以自拔。贪会得到上帝极大的不喜悦。各位知道旧约里面，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埃及，第一仗是耶利哥，很快上帝的能力就让耶利哥城都倒塌了，打胜仗。第二仗打小小的爱城，老打不下来，以色列人就一直失败，一直失败。那为什么？以后发现亚干贪财，拿了上帝说不可以拿的东西，200色克的银子，50色克的黄金，还有一件美好的示拿的衣服。亚干贪财得这些东西，上帝不与他们同在，迦南人就一再打败以色列人，直到这个问题得到解决。所以在以后摩西在这个摩西的十诫里面，就特别第十诫强调不可以贪婪，不可以贪婪别人的房屋、别人的妻子、土杯、牛驴，一切所有的贪，实在是非常严重可怕的问题。今天常常有人利用别人贪财的心来害人。我不知道各位在 email 里面有没有常常收到一些信，我收到很多这样的信。什么信呢？就是有的时候有人说我要捐款这个上千万的美金要捐给我。哎呀，我看了之后觉得这个人真是好心他干嘛把钱捐这么多给我，1000万美金那哪里来的呢？我一看，从这个 Nigeria 来的这个非洲奈吉利亚跑来的。那么他说呢我要把1000万我的遗产，我现在得癌症，我快要死了我一定是医不好的。那么这是一个，他说我是一个寡妇他说我先生留了很多遗产给我，那我现在又得了癌症，我马上就要死了他也不知道哪里得到我的 email 地址就寄给我了1000万美金那我知道这个一定是假的这个莫名其妙，我根本不认识，我就没有回他的信。那以后又有别人来一封信，这是阿根廷来的。这一封信呢，他说不是给我的他说我知道你在教会工作，我是给你们教会的我一看这下我不能拒绝了因为是给教会不是给我的，也是上千万美金。那我就去找黄小志长老说这个要不要1000万美金这个要不要结果黄小志告诉我他说他前不久也收到一样的信他说这个是骗人的你根本不要去管他。我现在差不多有5、6封这样的信在我这里我都没有去理他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收到。大概就是利用人的贪心的原理让你能够上当，他又要我的资料，要我怎样跟他联络。贪实在是很可怕的事情有钱不要紧，上帝给我们的钱或者我们尽心尽力 用正当手段赚来的钱，有钱我们感谢神，亚伯拉罕有钱，以撒、雅各都有钱，约伯有钱，圣经里面许多许多敬畏神的人有钱，大卫有钱，所罗门有钱，所以有钱不要紧，但是不要用不当的方法得来的，不要贪而得来。有钱用在正途是很好的，很好的。前不久我看到报纸讲到全世界最有钱的人，那就是这个 Bill Gates， 他现在财产只有460亿美金，以前到900多亿，现在这个股票不好，一直下跌。那报上说这个的微软公司今年要给他红利，他是微软公司董事长，那红利就有 33.5 亿美金啊，各位大概没有听清楚哈，是亿啊，这个 33.5 亿亿字懂不懂啊？一个人字旁啊，这一个数目实在是只要这个尾巴数目给我们就够了哈，33.5 今年的红利，他的钱还不这么多钱啊，所以很多报上就发现说有人就给他建议了，这么多钱干什么呢他说这样子吧，你全世界每一个人送一本好书，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得到一些心灵中间的一种进步。那另外一个建议，就送最好的音乐的 CD 片，全世界一人送一片。那还有人说这个钱拿来专门这个医疗的发展，特别是老人的防治，怎么可以不老或者老了可以怎么样活得很好这个我就很高兴，因为我已经快老了大家很多建议建议。那还有人说干脆把美国这个 Wyoming 州买下来，然后送给印第安人，他们很贫苦，整个州给他们去开发。好，建议一大堆，不过后来呢，这个 Bill Gates 就把他的 33.5 亿通通捐给了一个基金会，基金会是他自己的基金会他跟他太太开的基金会，不过这个基金会专门为了全世界发展健康、发展教育而用的一个基金这个很好。如果你有正当赚来的钱，感谢主，用在合适的场所，这个都不是贪。但是如果不该有的想要有而用不当手段去得的，这是世界上人的通病。这个贪的问题，不但圣经讲这是万恶之首我前些时候读一些杂志，在佛教的里面也是把贪当作罪恶之首那佛教里面他们也说人都是有罪恶的，所以他们说呢，这个众生的心思意念都是充满罪性，这个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业。那么最大的罪是什么？在有一本他们的书里面列到26个罪不过他们是用烦恼来说人有烦恼。第一个罪，一个最大的烦恼就是贪，贪心。那么贪下来呢是嗔，嗔就是发怒，然后有痴就是愚昧，贪嗔痴。那么那些书里就告诉我们怎么能够除掉贪，这是人的方法，这个佛教的方法，当然他们是所谓的四圣谛了，这个苦集灭道，苦集灭道这个因为最贪心的来源，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东西，看到了人事物，看了之后产生比较，产生我们的思念比方说我们看到一个弟兄很英俊，很英俊，那我自己长得不英俊，就觉得很羡慕希望能够英俊一点我不讲弟兄，讲姐妹好了，姐妹看到一个很漂亮那自己不够漂亮，也希望漂亮一点，所以现在就有一门生意非常好的，这叫什么东西叫做这个plastic surgery 就是是什么美容术美容术，现在人造美女都来了很多很多，以后搞不清到底哪里来的漂亮就出现了那这个还算好，你就不害人但是如果你看到人家有这么多的钱，自己钱不够，就用不当的方法，他说这就是积了，收集了各种的所谓的五蕴的反射， 是色受想识啊，这些五蕴世界的形形色色的东西，让你看看了之后就想，想了之后集合起来，然后就产生了贪，就产生了苦，所以人活在世上就苦海无边了。那么苦集要把这些欲念除掉，那就要灭。所以灭就是要靠着修行八圣道，能够怎样除掉心中的欲念。不过里面他说另外还有一个办法，他们也有人用的，这个办法很特别，我特别提出来。他说因为你看看了想想了要，每一次你看到你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他说你现在就要开始想，想什么？想一个死人的尸体。你不要想那个好东西了，想死人尸体已经发青了，这个发青了之后，这个尸体你想一想呢，那一些你想要的就除掉了，不想了。如果你还想怎么办，你就想到飞鸟跑来吃这个尸体，那情况更可怕了，想想之后就不要了，其他都不要。如果还想怎么办，就想这个尸体已经开始腐烂，都生虫了，有蛆在爬，你越想就越其他都不要了。如果你还想要怎么办，你就想到这个尸体就变成了一堆白骨啊，骨头骨头都分开了，你越想你就越超脱过里面的执着啊，不但是所谓我执自我的执着，法执外物的执着，慢慢就能想空了啊，想空了，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成在手中啊，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权也空，名也空，转眼荒郊土一峰，什么都没有了。当你能够想透了，你这个人就不贪了。这是人的一些方法，但是这些方法都不如主耶稣的方法。因为上帝的儿子从天降世，他用他的荣耀的生命，用神的大能来改变我们的心，来挽回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正活在除去贪心欲念的那一种情境的里面。唯有耶稣来带来了神的大能，带来了神的拯救，我们才有力量超越过今生不当的想法和贪心。税吏的病其实是整个世代的病，是人类的通病，这个病就是贪心让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唯有耶稣基督大能的拯救改变我们。没有信耶稣的人赶快请耶稣到心中来，他会改变我们的心。你不必想那一些可怕的事情，你想主耶稣，想美好的事情，想到荣耀神的儿子降世为人，万有的主宰变成了一无所有，荣耀财富都是他的，他却甘成贫穷为我们赎罪，然后埋葬，死里复活，升上高天，回到天父的右边，统管宇宙万有。多多思念主耶稣，我们的心就会从今世的残累得到解脱，得到释放。税吏是世上的通病。那第二个病我要讲的是罪人的病。那么罪人，如果你多读圣经，你就知道常常是指着当时人所厌恶性混乱的罪，所以税吏和娼妓这个名词是藏在一起的。那么在这里用到税吏和罪人，在其他地方的圣经你去读常常讲税吏和娼妓。那么人在这个世界上面要小心，神造美好的性的关系被世人误用，变成了许多不当的犯罪的陷阱。所以主耶稣说这是什么世代，这是一个淫乱误会的世代。人在世上好好照神旨意能够有美好的一种人生，违背神的旨意会带来很大的痛苦。今天在美国 有很大的危机。什么危机呢？美国一年有80亿美金是用在色情行业上面，这是很可怕的数目。80亿美金如果拿来救济贫穷，拿来助长帮助医疗，这是多好，帮助教育是多好。有80万美金是用在不当的色情事业上面，那么可见这个影响是多大。不但没有信主的人受影响，不但一般的基督徒受影响，很多牧师也受影响。前些时候这个 Christianity Today 这一本基督教界最通行的杂志，他们做一个调查啊，实在让我们很吃惊。他们专门找牧师做调查，打电话给很多很多牧师，然后问牧师们，你们看过网络里面的色情节目没有？结果问的物师里面1/3回答说看过了，再问经常看的有没有，回答是18%。物师们也会经常看，这是让我们很要提醒的。不知道他没有打电话问一般的基督徒，那没有问这个没有信主的人，在美国是很严重的问题。我们不要笑税吏，不要笑罪人，基督徒也要在神面前反省，求主怜悯，求主拯救我们。我有一次看到报纸啊，报道现在这个电脑上网交朋友非常的流行啊，那么有什么聊天室啊，彼此聊来聊去，结果有很多就用电脑来男女朋友交朋友，那交朋友写信以后就约到什么地方去会面，以后就发生婚外情，这是很多的事情。那有一次报上记载的啊，是很特别的事情，一个男士跟一个女士就在电脑上面交友交友交友，以后要相约去见面，到咖啡厅见面之后，两个人都吓一大跳，原来这是一对父亲跟女儿，他们见面两个人都真是尴尬的无地自容。这是真的事情，这是报纸上登出来的。但愿在这淫乱误会的世代，愿神的医治临到这世代，世界上的人需要耶稣，还有神的力量帮助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基督徒也要仰望耶稣，祈求主的大能天天伏庇我们，天天恩待我们。税吏的病，罪人的病，是一个世代普遍的病，唯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才有力量拯救我们。现在讲第三方面，法利赛人也是一个病人。为什么？因为法利赛人是重祭祀不重怜悯的人。耶稣到地上来，他说经上记着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这个圣经你们要去揣摩。法利赛人看到耶稣跟税吏在一起，跟罪人在一起，他们就责备耶稣，批评耶稣，就怪耶稣不够正派。但是法利赛人自己在神面前正派不正派呢？耶稣说，如果能够有什么好处的话，法利赛人不过是重祭祀而已，他们不重连续，心中没有真正爱那一些可怜的人，没有真正要帮助需要的人。什么叫做重祭祀不重连续呢？法利赛人只重宗教的礼仪和规条，不重生命的美德和生命的丰盛。他们按时到会堂敬拜，他们按时捐献款项，可是内心 不是真正的爱神爱人，他们有很好的外表，却没有美好的内心，他们实在是只重祭祀，不重连续。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说，你知道上帝的心吗？你知道神的心吗？耶稣说，我喜爱连续，不要祭祀。也许在这里我们要了解耶稣的意思，耶稣说我喜爱连续，我不爱祭祀，是不是就取消祭祀呢？其实在犹太人希伯来人，他们在用词的时候讲我喜爱什么不喜爱什么，意思是我喜爱什么过于什么。在圣经常常有这样的意思，比方说有的圣经原文耶稣说，人到他面前要爱耶稣，要恨父母兄弟姐妹，这一个意思在犹太人的用词里面他们都懂，不是叫我们真的恨父母兄弟姐妹，乃是爱耶稣胜过于父母兄弟姐妹。所以圣经的翻译就直接把爱耶稣胜过父母兄弟姐妹就翻出来了，然后小字里面说原文做恨。所以在犹太人的用法里面，当他讲神我喜爱祭祀不喜爱，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的意思，耶稣认为连续要重过于祭祀，生命的美德重过于宗教的礼仪，真正的爱神爱人重过于按时会堂中的敬拜和捐款。所以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我们自己也要特别注意这一句话。耶稣是引用旧约何西雅书拿出来讲的，在旧约的何西雅书六章六节里面，为什么神透过先知何西雅告诉以色列百姓，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呢？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一面到圣殿献祭敬拜奉献，一面恶待他们的同胞，一面在那边做不该做的事情，所以一面犯罪一面在圣殿里面敬拜。神就告诉何西雅，透过他告诉以色列百姓，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两个如果你们选的话，宁可以色列百姓去善待他们的朋友，不要恶待朋友来祭祀。那么这个话我想我们很容易明白，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礼拜天都来敬拜神，这是好事，我们唱诗祷告赞美神，这都是好事。如果你在教会热心侍奉，明天到了办公厅就跟同事吵架跟朋友争闹，请问如果这样做你喜爱什么？你们还答不出来啊，糟糕，我都没有讲通大概哈。如果我们在教会读经祷告热心侍奉做丈夫的回家恶待你的妻子，这是喜爱什么不喜爱什么？主耶稣喜爱什么不喜爱什么？那就是我们要晓得调整了。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礼拜天都要来敬拜神，我们要来听到，要来赞美神感谢神，神悦纳的神喜欢的。但是如果你到了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就乱七八糟，你就恶待别人，那耶稣的心是不满意的。法利赛人就是如此，法利赛人他们不但会堂里面敬拜，他们不但热心，他们还好好读圣经，他们读了很多很多圣经，可是圣经读来读去读不懂，所以耶稣就教他们说，你们这个圣经要好好的，有两个字大家说哪两个字啊？揣摩，对了哈，这个话你们刚刚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哈？很有意思，耶稣说这经你们要去揣摩啊， 啊，请问揣摩什么意思啊？啊，我就去查辞海啊，比较正确的答案。什么叫揣摩呢？就是你要去探求，然后你要去玩索，然后你要去复度，然后你要求得真相，叫揣摩。所以各位读圣经不要读完就算了，读完之后要探求，探求完了要玩索，玩索了之后要复度，就是在思考，然后呢你要求得真相，这才是揣摩。这是主耶稣教的读经法。好，大家重复一遍，哪几件事情啊？马上就忘记啊，我再讲一遍哈。这个揣摩呢，就是你要去探求，探求，读的时候探求，然后去玩索，然后去复度思考，然后你要求得真相，这叫揣摩。当然这是中文翻译了，所以我去查，那希腊文讲什么呢？原文圣经啊，原文圣经其实讲的很简单。耶稣意思说，你们要去，要研讨，去要学习，所以翻成英文就是 go and learn， go and learn， 你不但是读了，你要去学习里面的含义，要去把它实行出来，揣摩。那么法利赛人读圣经实在很殷勤，比你我都殷勤很多，他们五岁开始读旧约律法书 Torah， 八岁就读犹太的法规 Mishnah， 十三岁读犹太的法典。犹太的法规有两本这么厚，两本这么厚，这是 Mishnah。 犹太的法典 Talmud 有三四十本，比这个还厚一点的，所以他们是很殷勤读圣经，了解整个圣经的解释和思想的人，那超过我们。他们不但读，读了还背啊，他们背，你说我也背啊，他们正的背不算，还要倒过来背啊，让你背得滚瓜烂熟。我记得以前考过你们会不会倒背啊，那我现在不但会倒背一节，还会两节啊，倒着背，你们信不信啊？倒背啊，倒背两节给你们听啊，这是要刺激你们要好好正背啊。一节最简单的叫做了哭书耶，这是什么？各位一定知道，耶稣哭了，是全本圣经最短的一节啊，只有四个字。那第二个啊，我也背给你们听的是一为缘父与我，这个是什么？我与父，因为这是圣经第二短的，只有六个字啊。那么我刺激你们啊，不要倒背，去正背啊，好好正背几节，放在脑海里。背了之后还要两个字干什么？揣摩。对了哈，不然的话我们变什么人了？法利赛人啊。我们到教会里面好像很不错，回到家里面是另外一个，到了办公室又另外一个。如果这样子，我们就是在病中了，那就是仰望耶稣来医治我们。所以没有信耶稣的人需要耶稣来医治，基督徒我们一样需要这一位伟大的医生，这一位全能的医生，他来了一定能够医治我们，一定能够改变我们。他来了不但让我们明白圣经表面的意思，能够让我们实现圣经深奥的意义。比方说圣经讲不可杀人啊，这一点我们都容易做到，但是耶稣要成全我们不去恨人，这是伟大的医生做了超越任何人自己努力修行能做到的。耶稣说，圣经说不可奸淫，耶稣来帮助我们除掉心中的淫念。圣经说我们不要被试，耶稣来了让我们试就是，不是就不是，心中的虚谎能够除掉。这位伟大的病人的医生，他借着自己死在十字架，流出宝血洗清我们罪过，复活升天 是圣灵在我们心里来改变我们的人生。只要一心跟随主耶稣，常常仰望主耶稣，常常悔改认罪，让主做工在我们心里，主一定改变我们。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马太。马太坐在税关上，正在收钱，他的贪心正在他的里面发动，收了很多钱，讹诈百姓，然后就谎报给罗马政府，他有这么多钱，一定会有很多不当的事，所以税吏罪人常常在一起，税吏娼妓常常会在一起。马太是一个有病的人，他在那一边正在进行他的税收，耶稣走过来了，耶稣看见了他，耶稣就怜悯他，耶稣要拯救他，耶稣跟他说，来跟从我吧。马太明白了耶稣所讲的道理，因为耶稣已经在那一边做了很多工，耶稣已经行神迹异能奇事，耶稣登山宝训的教训在那一边都在传开来，马太一定都听到了，他内心受到感动，不要再活在这样的人生里面了，不要继续被这样的罪所捆绑，被这病所缠累，耶稣呼召我，我就马上去跟从耶稣。马太被耶稣改变了，马太的病被耶稣医治了，马太的罪被耶稣赦免了。以后他跟着耶稣大约3年多的时间，以后他就到处为耶稣传道，到处传，到处传。他的详细历史圣经本身没有记载，但是第二世纪有两个教父在他们的著作里面有提到马太，有一个爱任牛，他说马太在犹太人中间传道传了很久，大约有10多年的时间，他以后写下马太福音，专门对给犹太人和犹太背景的人而写，马太福音得到众教会的看重，放在新约的第一本。那根据另外一位教父，是埃及亚历山大的格利勉，他说马太以后离开犹太就到了叙利亚传道，以后传到了亚细亚的南端，以后向东走，走到波斯一带传道，那么到了晚年从波斯到了非洲，甚至到了伊索皮亚，那么这一些是他们记载的传说，然后中间还有一些不太靠得住的传说，没有办法证实的。马太到了伊索比亚传道，跟那一位埃提阿伯太监能够同工一段日子，这一些我们无法考证，但是早期教会的传说，以后马太在埃及一带为耶稣的福音而殉道了。这一位原来是在病痛中、罪恶中被撒旦罪恶所影响控制的人，耶稣来了，耶稣改变了他，耶稣使他从病得痊愈，罪得拯救得赦免。那么主耶稣到地上来，他最主要的一个目的，主耶稣这一生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招罪人悔改，就是来救罪人，就是来让有病的人得到医治。耶稣呼召马太，马太跟随耶稣，以后耶稣改变马太，马太不再看重物质，不再看重地上的财宝，他跟随耶稣也是一个目的，到处传讲耶稣的福音，拯救有病的人，拯救有罪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人生目的是什么？如果你还在病中，你还没有信耶稣，赶快请耶稣到心里来，你说主耶稣，请到我心里，做我的救主，做我的主，医治我的病，赦免我的罪。我们基督徒如果还有被病缠累的，仰望耶稣，他复活的大能也医好我们的病，然后给我们有一个人生观，有一个正确的人生目的，这个目的耶稣用我们去找到有病的人，医治有病的人，找到有罪的人，拯救有罪的人。 耶稣的救恩透过我们临到世上的人。愿神赐福若歌众弟兄姊妹。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